喂喂，能听到不？
我这儿能听到。
啊，好的好的，老师好，师兄们好，大家有什么修心问题？有什么修心问题可以打字，可以在那个上麦来聊一聊，谈一谈。如果没有的话，就学习。我们先等一等吧。最近修行上有什么问题？佛经啊，祖师开示啊。还有古大德的一些开示啊，哪个地方你觉得有疑虑，不清楚的，都可以问。平时还有什么疑惑的、拿不准的地方，都可以在这商量商量。如果没有的话，等等等个2分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习。今天还是少师兄念哈，国庆节那个，国庆节啊，7天假，这个我看各地啊，就是包括湖南，他就先出政策提倡大家在家。不要出去聚会，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方便期的一个共修的一个，每一年也都有。方便期的就是大家在家里面，如果网络上有疑问的话，可以提。到时候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们也可以请齐老师来参与其中的7天的某些时候的线上答疑。我们7天之内应该我啊、袁荣啊、张浩啊，我们几个会值班。在群里面，那个群里面也大家也都在，也可以在那群里头说，可能每天晚上都有答疑。方便期就是他那个每天至少8个小时啊，这样的，你多做你可以，然后做7天这样的方便期。至于8个小时怎么安排，你可以自己来安排。总而言之吧，多打坐不是坏事儿。现在的气候啊，你比如说在广东来说，这个时候就适合加坐，不会那么热，也有一些。道场，别的地方可能也有，都是就是附近的也有，也可以去那儿，也可以自己在家有问题的话提出来，大家商量商量。我先下麦，等一会儿就少师兄上线来诵读学习了，我先下麦。等一会儿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有什么都可以说。今天晚上是没有啥。
我想问一下，那个林老师，就是平时我们如果有妄念的时候，我们要默念阿弥陀佛，还是默念那个大明咒，那个六字明咒啊？就是比方
刚
你
才
每
啊，
天
群里面提到这个问题了。你修心中心，修心中心的时候，你坐下有妄念，不知道怎么办，你就持心中心咒，持到那个妄念也松动了，也不注意了，也没有跟着妄念跑了。这个时候把心中心咒语也放下。比如说你纠结了，你纠结了，你紧了，你就持这个心中心的咒语，持了之后，这个不纠结了，就把咒语也放下。这个是针对着你说的那个，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群里的那个师兄说的。就是说的是不知道该不该持咒的问题，或持咒并不能等同于关照，但是
我
有
还
一
没
种
换，
是放下，你说，
不好意思，我还没灌顶，我不是下10月份才灌顶嘛？因为这我是说白天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你
那
不
就
是说
多
我们
念
老，
六字明，多念六字明就好。
以前我都是念那个阿弥陀佛嘛，我现在因为就是要学心中心嘛，我想现在到时妄念来了，到底就不是打坐的时候，就平时，比方我出门在外一下子有妄念的时候，我要关照嘛，我就要念个咒语。心里默念是六字明还是阿弥陀佛？这个。
六字明和阿弥陀佛都可以。你现在没有修心中心，你坐下多念六字明或者多念阿弥陀佛的佛号都行。如果你已经修六字明了，坐下就多念六字明。
都还没修，因为还没有灌顶，要10月。
那你现在坐下就多念阿弥陀佛就很好。你不一定打坐，反正平时啊多念念佛号总是好的。但是这个关照这个事儿啊，一般来说是给修心中心的人才说，修了心中心再说坐下关照的事，不修心中心，他关照不起来。跟他说关照吧，说得太细了，他容易陷到思维里面。我们那个备查群啊，就有这样的人，可不止一个，就是这样的。刚开始一听很像模像样，好像说的是心法，说的是在心地上用功。你跟他一说，就发现他在绕圈子。就是他自己没有修心力，但是他认为他有所证悟，他就在那儿自己做那个关照的功夫，也跟着我们那混了有10多年了。实际上他没有关照，他是研究关照心力的这个关照，还是说要实修心中心的基础上，你自然的我们说你也容易气入。现在先不谈，不着急，你现在念佛号就很好。
因为还没开始，但是我已经就是在家里就是自学学了4个多月，我就是就看看网上看抖音老人的那些抖音里面的视频， 然后我就觉得对这个我是特别执着了吧，就是着迷，特别着迷着迷这个，所以就是平时在家里也是没有，就是乱学吧，就是乱看抖音上面怎么样，然后来还现在还没有一个规律，就是看抖音上面说哦，每天出门在关照要把你的那个仪器给消掉，什么贪嗔痴慢慢的把它消了，然后你练禅，就是跟禅定啊这些有关系的，才能就是切入点才好一点，就是仪器在身上就很难入定嘛，就是这意思。所以
多看，我认为你多看元音老人的是、这个开示，多看元音老人的开示是好的。坐下你现在能念阿弥陀佛也是好的，就是你现在平时多念念佛号是好的，然后就多看看老人的吧。如果你平时放下，对你能够妄想执着减轻也可以试，都可以。
我觉得一个多月来我觉得好很多，就是像就听元音老人这样说，就平时就没事就是念，有什么镜头不好的时候就是念念啊佛号什么的，我就念念佛号，我觉得比之前好很多，虽然说还没有证悟什么，就是
多念总是好的，佛号多念总是好的。
谢谢老师。
没事，你有什么还可以交流，老师也在，齐老师也在。
因为对那个云英老人是特别的，就是可能着相的特别着相，所以可能就比较崇拜他讲的什么我都觉得都是对的，你知道吧，在我心目中我都是想按照他这个方法走，就是但是因为他抖音里面之前我没有你们的那个网站，我是这两年才加进来的才找到的，抖音里面都是加那些可能佛教徒爱发的，就是一段一段，不是没有一个一整版的那种视频，所以、就是、
一整版的义工看看有没有可以发给他，一整版的现在不一定抖音发得出来，
有看这个也有了，我看你们那个我们那个企业官网上面就有很多开示，那就是云英老人的开示，我有看这两天，我现在每天都我已经进来两天了嘛，我现在每天都在看云英老人和齐老师的这个96分，就每天的那个信我已经基本上看了一大半，每天都在看他们俩的这个从第一次1989年开始的这个来信件来往这些东西，我先一步步的开始来，因为才进入很多东西可能还不懂，所以也要多多请教你们。
没事，没关系。没事。方便期有一个问题，我就先说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打坐的细节问题，我就先说了，方便期可以直接一个手印做8个小时吗？还是必须从零点？方便期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听老师说过，就是元音老人说的是方便期就是每天至少8个小时，就这一句话，你愿意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另外的话你每天做的你得包括一个2个小时的二印，这就行了，剩下来的你安排，就不再给你随便的再加什么东西了，你自己看吧啊。所谓的方便就是根据你的方便，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想交流的。原来啊，黑龙江一心精舍他有一个就是关于元音老人的视频做的是比较全的，但是现在网站正在建设，他的那个网站呢可能微信里分享不太方便，因为他那个网站是国外的，他微信里分享不大方便，现在国内的网站也被批准了，正在建设，我们再催一催他，他那个网站是对看元音老人的视频啊比较方便，而且他有什么方便的看法呀，包括 APP 上啊也可以看，到时候你们关注，如果建成了我们会在群里面发布。元音老人的就是他的视频有整就是整基本上就是那么多，他长的抖音里是他选的短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元音老人那些视频呢很多有代表性的都整理成文字了。整理成文字的那个最早就叫做佛法修正心要丛书，也就是最早这个元音老人，正好我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元音老人的著作，就是我们修心中心啊一般都建议你至少要看看祖师的，你看至少看一遍，你这样你心里就有数，那么就是也不多，你比如说你祖师的你至少看一遍吧，就是就最低最低你看元音老人的，你至少把元音老人的给看一遍，这样的话你碰到什么问题了你自己也知道，哦，师父是怎么说的，上师是怎么说的，万一我们说错了你好跟元音老人的去对一对，如果我们跟老人说的不一样你就以老人的为准，所以说还是就是修法之前尽可能的多看看是好的。然后老人的这个我就想到上一次我们聊过这个事儿， 这个借这个机会我就说一说，就是老人的这个元音老人文集，这个就是我以前的时候学法的时候听老师听齐老师介绍过元音老人的文集，他呢就是原来是叫元音老人文集，然后呢就是给赵普老看的时候赵普老非常的高兴，赵普老就给他让赵普老题字，赵普老就给他提了一个这样的书名，就叫做佛法修正心要，所以说他的名字叫做佛法修正心要丛书，实际上就是元音老人文集。这个里面包括几大本，就比如说是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略论明心见性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一般修心中心的都公认略论明心见性是元音老人的就是所有的开示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因为他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篇文章就是略论明心见性，这篇文章就是介绍了就是佛法的根本的这个核心，然后怎么达到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都有就是比较详细的介绍，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略论明心见性，最早的时候就是发表在禅刊上过，这个应该是就是看样子是老人有文字写的，因为是一个文字的就是比较有老人风格的一个文字的，但是不是老人去投的稿，我就借机会介绍介绍就是这些老人的文集，因为我们很多义工啊还有一些师兄现在都搞不清楚元音老人的文集，而且我们现在的那个网站上的目录他没有说的太多，那个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目录，它是根据图来点文集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打开元音老人的文集，那么我们像我们心理之家印心古寺印的就是给它分成了几册，第一册呢就是杂文，这个杂文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就是短文啊，短文第一本就是以略论明心见性为代表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后面还有老人的一些开示啊收录的，比如说闭言录啊，谈谈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啊，还有解脱歌浅释啊等等，就这些，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所有的杂文短文给它收录到一块儿，就是这是第一本就是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文集，也叫佛法修正心要里头的第一本。这个里面啊一个是略论明心见性，这一篇就是应该是老人当时手写的。但是并不是老人去投稿的，我听老师说过就是好像是当时的一个郑老师，他是在南方的也能传法的一个老人的一个弟子，然后呢就是禅刊发表了老人的这篇略论明心见性，然后反应特别好，然后他禅刊就给老人来了信约稿要老人再写，老人才知道哦这个稿子是投到了禅刊，然后老人还说多事儿，还批评了那个弟子多事儿。后来因为禅刊呢、啊、就是当时的禅刊的总编辑应该是这个净慧老和尚，然后呢就是他因为给老人约稿，老人后来又迫不得已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叫做禅海微澜，所以这两篇文章都是就是老人的就是文字的手写的，其他的就是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的杂文啊很多就是大家根据录音然后整理了之后老人又有勘定啊，大概是这样的留存下来的。这个就是对对对禅刊的第二部，如果我说的不对老师也可以纠正，因为现在的师兄对这个老人的文集啊好像不大有概念。这是第一册。另外一个就是还有除了第一册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册呢，好像是心经觉引吧，心经觉引的这一篇文章就比较系统，它是讲解心经的，这篇文章是当时老人让齐老师整理的，然后老人还说了就是要大改，因为文字和口头上的大家坐在一块聊他那个语言表达呀是不一样的，然后老师就整理好了这一篇文章，就叫做心经觉引，因为比较长我们放成了单独的一册，现在心经觉引很多就是不修心密的师兄都是根据这本书对于老人对心经的讲解来认识到这个元音老人的，因为他那里面也包括一些教理啊一些基本概念啊什么的都有，然后条理也比较清晰，就是心经觉引这一篇文章。那么除了老师整的这个心经觉引啊，我看就是别的，你比如说像贵州的元音古寺啊，原来陈宁老师那边也整理过，就是他们一看元音老人讲解的心经怎么跟这个心经觉引的文字差别很大，他们就整理了他们的根据元音老人讲心经的那个录音啊整理过文字啊，那种的文字就是比较通俗的，但是实际上当时的时候老师整理的这个就是根据元音老人的嘱咐大改就整理成了现在的心经觉引这个样子，这个也是就是早年的时候老人在世的时候 在佛法修正心要的这一整个的这丛书这里面也出版过的这个心经绝引。方便期就是要有2个小时的二印，其他时间随意，只要再够6个小时四印就可以吗？是的是的，就是二四印。因为什么呢？方便期它是给过了百座的人修的，你没过百座的话你就按照百座来，你不适合就是加座加得太紧。方便期基本上是给没过了百座以后的，过了百座以后不就是二印四印吗？过了百座以后你其他的手印就别修了，你就二印四印一直修下去，一条路走到黑就行了，不用其他手印啊。这个是心经绝引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老人讲的那个大手印呢，原来最早最早的名字我们听说的叫恒河大手印，恒河大手印后来改成了这个大手印前世，这最早的时候是恒河大手印。你看看这个徐老，大家看一下徐老写的这个序里面还说的是恒河大手印，恒河大手印。因为最刚开始整理出来是恒河大手印，但是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元婴老人的传略里面，元婴老人说过自己的这些就是这个做的这些事情的里面提到过大手印，元婴老人就称这个叫大手印前世。所以后来呢就是这个恒河大手印呢在我们这儿就是在齐老师的建议下，这个恒河大手印的名字就改成了大手印前世。另外呢根据这个大手印这个恒河大手印和大手印前世这个讲解依据的这一篇文章叫做就是白教噶举派的这个窍诀部大手印的窍诀，根据对窍诀的一个讲解的就是锤击三要诀的一个讲解叫安心法要，就是其实是大手印前世是讲那个安心法要的，然后根据这个安心法要的这个内容把它加了目录，就是大手印前世它呢这一篇作为一个单独的一本书列出来了。这个主要是讲在心地上做功夫的，讲的比较细，如果你修心中心了以后你看这个就特别的相应，因为它讲心地上做功夫的。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大手印前世的这个是根据安心法要的那个目录又加了一些目录，就是在恒河大手印的基础上把那个名字改成了大手印前世，并加了一个目录方便大家去检索啊，就是目前的看到的这个。实际上老师的那个目录我记着是比这个还要细的。这是大手印前世，这是作为单独的一篇。另外一个老人在传略里面也提到了楞严经要解，就提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当时的时候呢楞严经并没有整理，后来的话我记着我上论坛的时候好像他们在整理这个，在四处的找，因为老人讲的楞严经不全，那么后来就根据不全的这个楞严经就整理出来了一个楞严经要解，楞严要解叫做楞严要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里面大家可以看，就是老人讲的这个楞严经就一直找没有全。后来我们根据就是元婴老人的这个是美国的那个田立元做的，就是把这个楞严要解后面的那一些老人没有讲的这些，根据老人在其他地方对于楞严经的一些开示，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解释，把它收录到一块儿，把它尽量的给它弄全，弄了一个比较全的，现在应该叫续雕。这样一个楞严经的全部，那么早期的这个就是楞严要解，这个楞严要解里面的这个题目跟目录我记得应该是齐老师做的这个目录，见道分修道分正道分啊，应该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法，这样一个目录的分法。这是这个楞严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中友，早期的那个版本呢叫做中友成就秘籍。就为什么这一次要介绍呢，就是说大家看说我们这儿的跟这个以前的那个中友成就秘籍怎么不一样，说我们这儿是不是把老人的东西给改了。我们啊就是学佛这么多年，就是跟老人学法这么多年，跟老人和齐老师学法这么多年，老人文集里面在我们这一块确实发现过一些错误啊，但是如果是明显的硬伤的一些，比如说名字写错了，那么我们会给他改过来，或者一些错别字，但是呢我们的原则是尽量的不要改，不可能去改。如果有人怀疑我们改了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事儿都可以公开的说，不要担心。就有的人就说我们这个中友是要是不是把老人的给改了，实际上最早的那一个在老人文集里面的那个叫中友成就秘籍，但是由于中友成就秘籍的就是老人讲中友当时没有讲完就讲了一部分，那么后来呢是由就是老人的弟子把那个后来的那个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是白话的解释了一下， 白话的解释了一下。那么这个白话的解释跟前面老人的那个就相差的，就一看就不是老人的，但是他那个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所以很多人误会就后面的也是老人的，实际上后面的就不是老人的那种的解释。所以呢，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又为了就是原汁原味的还原老人的讲解，我们现在就整理了这样一个中友释要。中友释要它就是根据老人对中友的这个讲解和开示，一共有16盘录音带，根据这个录音带就整理了一遍。如果整理的过程中是改了还是没有改，大家看这个录音就可以了。那么后来老人没有讲的，我们就附了原文，大概是这样的。我记得老人是讲到了前导这一部分，就是正文里面这个前导，我记得老人是讲到了这儿。前导文那里是有讲的。这个是中友期。还有一个就是元音老人的问答集。元音老人的问答集呢，就是这个当时出来的时候非常好，所以在元音老人圆寂之后，好像是悟德法师又把元音老人的这个问答集啊又给多加了一些，从书信里面又搜集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最开始的这个，但是悟德法师就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就是106问以后的那一些是后来续加的。所以说106问前面的那些就是老人勘定的，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就是多仔细的看这106问。这106问就是基本上是就是学新中心法最典型的这些问题都在这里面。后面呢就是大家喜欢这个，然后又从书信集啊从其他地方就是整理者又摘录了一些，但是整理者都说清楚了。都说清楚了，你看这个都有这个图譬法语啊，就是说老人去圆寂以后，那么就是又加了一些，但是他都有说清楚。这个问答集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净土指归，净土指归，净土指归的这个情况就是原来的时候呢，就是老人说话特别的直，所以老人的一些弟子就没敢把这个公布出去。但是这一篇文稿是在这个，对对对对对。就到这儿，你看一下这篇文稿，这个是齐老师跟那个师母，就是魏老师当时给我的，就是他们留的有这个稿子，有这个稿子。当时我看的是有这个复印件还是原件我忘了，但是有老人手书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根据这个原稿件，然后把它整理成文字，后来加进去了。这个也是最开始的佛法修正新要的丛书里面没有的。就是说这个顶上这个新中心弟子，就是说的是这个是魏老师他写的，这个整个的序言是他写的，就是在世的最后一篇文章叫净土指归，叫净土指归。因为后来有一些弟子就把一些删去了，其实删去的那些就是净土的人可能看着觉得受不了，很刺耳，但是他很关键，他很关键。所以我们专门把这一个就摘录出来了，就是把这个整体的全篇都把它又重新的整理了一遍。这就叫做净土指归。但是在印刷的时候呢，由于净土指归这篇文章呢它不长也不短，如果放在那个短文里面又显得长了，如果放在长文里面又显得短了，为了节省地方，我们就把净土指归这一篇文章和元音老人的那个问答集两个合成了一本书里面印，实际上是就是老人的两部分的开示。就是我记得大概就是这么多吧，就是给尤其是义工的师兄要知道，还有一些新学的师兄，就是元音老人的文集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给你们说一说。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成佛的诀窍啊，略论禅宗啊，就这一些就是都是老人的后来的弟子整理的。有的时候我们看着就是也找不到那个出处，或者觉得整理的这个老人没有勘定过，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加这些文章。因为我就看过这个略论禅宗，我那个时候修的时候，那里面呢就是没有条目，没有逻辑，然后看起来觉得很乱。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就是老人其他的后来的弟子就加进去了。总而言之，各自的版本各不一样。那么我们这边的版本目前的话，就看一下是那个就是目前的就是这一些，就是你看这是一些短文，实际上这些短文都收录到那个略论里面了。如果在书籍里面，然后就是《心经觉引》《净土指归》《大手印》《中友》，就是这个，像《禅海微澜》《碧岩录》都收到那个第一本的那一本的短文里面，那一本书显得厚一点。那本虽然是短文，但是它讲得很活泼，我们还是很推荐大家看的。如果要是有，我们就是没有那个目录，因为我们以前学的时候都有一个目录，它有一个顺序，现在没有顺序了。但是大家还是要，尤其是义工师兄还是要知道一点，如果我有哪一点不对的地方，老师可以补充。哦，这个我不清楚，这个你可以问一下老师，这个我不清楚。老师，邵东方说的是老人20多岁。
哦，说的什么？20多岁怎么了？ 你声音后来听不到了，哎
啊，他静音了。就是邵东方提了个问题，说六六明星见信，听说六六明星见信是老人二十多岁写的，不知道是不是？
二十多岁，
啊，
没有听说过，
说
没有听说过二十，你听谁说呀，邵东方？我能听听来源不能？就这个说话是来自于哪儿？二十多岁，一篇文章看的。不是你不能下结论说是谣传啊，不能这样下结论。这篇文章咱是不是多数人都见过呀？或者是我这个你现在还能找到不能？这篇文章还能不能找到他呀？
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老人二十多岁的事我都没听说过。嘿嘿，二十多岁，
大家对于老人的文集什么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说说聊聊。要是担心我们了，就比如说像那些觉得我们改了，你就说没事儿，这就说出来。万一我们真改了，那还得改正错误呢。
我刚看了他的那个就是元婴老人的那个开示了以后，我就买了那个在淘宝网上买了一个，就是一个书店里面的那个叫什么书，那个书特别厚，两本上下两册，叫什么明星
记。我知道了，你那个是佛法修正新要吧，就是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元婴老人那是最后一个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很厚很厚。
那个我们现在对对对，是的，上两册。
因为我看了100多页，实在是看到后面有时候一页我能发愣，能看个20分钟我都没有看懂，就是可能那就是刚开始嘛，才听到他2个月的这个断断续续的那些开示，然后就买了这两个东西，然后看了100多页，越看心越累。我看的那些字里面好像是文言文一样，我就现在暂停了，我只能先听这个，听那个他白话文的这些开示，我就能听得懂。一看那个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元婴老人写的，就我就好像有点，特别是那些公案，一看我就会有一点放糊涂这种感觉。
你看的，如果是元婴老人的这个《佛法修正新要》，如果是这个里头的话，你可能看的就是《禅海微澜》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那个老人那个年代的话，他写的书面语啊，就是有一点相当于，就是那个半白半文，有一点相当于。但是
对对，就是里面有文言文。
哎呀，那你没看二组的？二组的实际上的话，比老人的还要再文一点，还要再。
我就是这个，我
这是年代造成的。嗯，但是其他的那些，你比如说你元婴老人的里面还有一篇，就是元婴老人的那个闭言录，你去看那个就好玩的要命，那个就可好玩可好玩的了，简直像看武侠小说一样。因为那个是元婴老人讲解的，讲解以后呢，就是大家根据他的讲解的，就是把它变成了这个书面文字，那个就通俗很多。
嗯，就是可能我前面我是想按照顺序看嘛，我以为可能是由简到难，我越看了越画后面越有点看不懂了，我就心里信心就受打击了，然后我就开始停下来，我又开始看那个视频开示，我觉得看不懂肯定是没有明底嘛，所以就不敢再看了，就停一停了，后面我就不敢翻，一直没敢翻。
没有考虑过就是由简到难的事儿，没考虑过。另外一个看祖师的开示，就是一种情况，就是你看不懂了，你就往后翻嘛。你比如说你看那个武侠小说或者看侦探小说，你有时候看不懂，但是你好奇，你看不懂的你略过去，你往下看，这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看不懂，现在有群啊，有这个网上的这些活动啊什么的，你都可以拍照，嗯，拿出来，然后大家来问问。
这下我知道了，
可以。
对。对对对，这下我知道了，因为有群了，我就可以向老师们请教了。之前就是自己独干嘛，就自己瞎折腾这样的，没有门路，就自己完全就是靠自己理解力，听了这几个开始，然后凭自己想象力在这边乱想，可能。
只管看啊，只管看是有好处的。
嗯，对对，好，知道，谢谢。
还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啥事儿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整理东西啊，有的时候从那个大藏经里选东西，就会说摘自于大藏经什么什么。实际上大藏经也是有好几个版本，我也说过这个大藏经的这个版本，也简单的说一说。大藏经的版本有很多个很多个，随着时代的就是这个 迁移。那么大藏经呢，它的特点就是它收录的这些版本，从最早的那些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最早的那些藏啊，什么那个房山石经啊，到现在的这个日本新修大正藏啊等等等等，这些大正藏呢，它的那个好多好多版本，它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全，收录的就是越来越全，就是这个特点。由于我们中国呢这个地方乾隆的用的最广，咱现在就说说这个。由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有一些人啊，他是专门做功德，他印大藏经，比如说有一些道场，有一些寺院，他可以有，所以说这个电子版上的和那个实体的这个能传得开的，就是现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乾隆大藏经，一种是日本新修大正藏。乾隆大藏经呢是根据什么呀，是乾隆大藏经就是清朝时候的经啊，乾隆大藏经名字叫做乾隆大藏经，就是你咱们现在引用要从大藏经里面引用东西，你要说出来是哪个大藏经，就比如说叫乾隆大藏经，还是叫就是这个日本新修大正藏，还是叫万字续藏。乾隆大藏经它的前面的版本呢，我简单的说一下，乾隆大藏经它前面的版本是明朝时候的永乐藏，明朝时候的永乐藏就比较全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康熙盛世嘛，这个体现，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一般佛教它跟那个时代的那个昌盛，它总是在一块儿的，你也不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反正佛教昌盛的时候，好像那时代就比较昌盛；时代昌盛的时候，佛教就比较昌盛。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康熙年间就要重新的再印一个大藏经，再印一个大藏经。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大藏经的收录需要时间长，所以康熙的时候做的，但实际上是乾隆年间完成的，而且他也是为了乾隆才做的这个，所以这个名字叫做乾隆大藏经。乾隆大藏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龙藏，简称叫做龙藏，它也是乾隆大藏经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乾隆大藏经里头我们有印象的张巧，你比如说吧，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一个嘛，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圆悟克勤禅师的那个碧岩录给删去了，就是这个咱们以前在碧岩录里面讲过，三皇五帝是何物，这个雍正皇帝啊什么就不高兴，所以说乾隆大藏经里我记得是没有碧岩录的，是没有碧岩录的，后面又有了，不过他不是修习密的，没有联系。这就是这个乾隆大藏经，他的这个目录基本上就是经律论这样分下来的，然后论这边呢就分了那个就是比如说龙树菩萨那些论，还有中国的这些著祖师的这些论啊什么什么的。乾隆大藏经我们现在用的也有，但是现在基本上用乾隆大藏经主要是用于他的那个佛经的收录，就引用这个引用的比较多。乾隆大藏经啊，对对对，引用他那个佛经，比如说是楞严经啊什么的，从这里面引用就很多。他的这个大藏经里面，比如说他分的这个，你再往上看的这个，你看他分的是我们经常说，这个大乘五大部，就是大乘经教分五大部，在大藏经里面，这个大乘的经典呢，一共分成五大部，哪五大部啊？就是般若、宝积、大吉、华严和涅槃，这叫大乘五大部。先大乘，然后有小乘的，然后就是律，然后就是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法。这个是乾隆大藏经。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日本新修大正藏，日本新修大正藏也叫万字大藏经。我记得是叫万字大藏经吧，就是那个佛教的那个万字符号。这个大概是我记着印象中好像是民国时候收录的。但是呢，日本新修大正藏它的特点就是收录的全，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引用都是从日本新修大正藏里面引用的。而且日本新修大正藏里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引用了很多的，就是它收录了很多的密教的经典。所以说你仔细看，你可以看出来它还分了显教和密教，实际上它密教的经典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的佛心经也是在这里，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称呼这个日本新修大正藏就叫做大正藏，简称这个日本新修大正藏叫做大正藏。大正藏一般指日本新修的这个，它虽然是日本新修的，实际上说的都是实际上写的都是汉字，都是写的汉字。现在不光是我们的佛心经是在这里头，就是各大教派他们在讲解的时候引用的那个佛经也经常从这里，因为日本新修大正藏是明显比乾隆大藏经更全也更准确，有个这个特点，简称叫大正藏啊，大正藏呢，他的那个对佛心经，大正藏呢，他那个就是这个这个 里面呢，它的那个排版就是先从小乘开始的，先从《俄含经》开始的，然后后面小乘的经典以后再是大乘的经典，后面呢就基本上一致了。就是它的特点就是密教部的多了，这就是这个日本新修大正藏的特点，日本新修大正藏的特点，对对对，它是先小乘，先是俄含，然后再是大乘的经典。除了这一个日本新修大正藏，我们就是叫大正藏，除了我们现在简称叫大正藏，除了这一个之外呢，嗯，你喜欢禅宗的，你还可以去查那个万字续藏，万字续藏就是日本新修大正藏。又在它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叫万字续藏，万字续藏，我不知道这个 CBETA 是有的，万字续藏，万字续藏的特点比起乾隆大藏经和前面的那个大正藏比起来，万字续藏的特点它的就是加了很多中国的内容，比如说是禅师的那些，它的是最全的，它的是最全的，就是中国的一些就是到了中土以后，那么有一些祖师大德的开始就加这个加的比较多，收录这一块收录的是着重收录是比较多的，所以三部经典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特点。我们引用的时候最好是要说清楚，不光是就是哪一部的第几册，还要说清楚就是哪一个大藏经，乾隆大藏经啊，还是大正藏啊，还是万字续藏啊，就说清楚。目前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三种。你百度一下可能还容易，你这样的话这个万字就不对了，因为它是一个符号，它是那一个符号，就是佛教的那个符号。大正藏不是日文，大正藏直接的就是中文，你看过那个大正藏的引用本你就知道了，大正藏就是中文。那些日本的你看一下，日本的禅师还是高丽的那些禅师，朝鲜的那些禅师，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在中国来学的时候，他们对于中文是非常非常熟练的。这个我还不知道，他其他的这些佛经啊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大正藏他的弄过来的就是这个汉字，他就是原本的就是汉字。我们去看这些实体的这些书啊，他都有影印版，还有一些网站他为了严谨，他同时有翻译成的那个电子文本，他同时还有影印版，你看那些影印版就可以知道了。这个说的都是周边的一些事儿，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提。这个赵师兄可能去找那个万字续藏了，刚才在聊天框里头那个淡泊打出来了一个万字符号啊，对对对啊，大藏新篆这个万字续藏经就叫万字续藏，一般就叫，你看这里面的经很有意思的，你等一等，你看这个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什么什么，这个就明显的，你大藏经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念佛号有多少多少功德什么的，你看这个就明显的是那个啥的，而且还起个名字叫做经，实际上是大明朝以后的事儿，也就这样吧，忽略过去就可以了。你可以点开看看，可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我点过里面，哎，没有找到，里面就是念佛的名号，废了，那就算了，那就是说现在比较好用的还是那个 CBETA。我在我的查阅过程中，就是 CBETA 的那一个就是收录的算是比较严谨，相对于比较全，就是它的全就是大正藏这一块的这里面呢是最全的。哎，这个就是续藏经啊，这个就是它这里面，你看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哪一个，这里面就是除了大正藏还有续藏，应该是这两个都有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大正藏，一个是续藏，续藏就是万字续藏，也叫续藏经。你看。它左边你看有个大正僧 大藏经经号，有一个续藏经经号，怎么进群问管理员吧，我不清楚怎么进群，说的是微信群。你真去修那个搜那个去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日本的那些具体的那些宗教派别我不了解，精力有限，藏密的那些都不太了解呢，像藏密它也有独立体系啊，因为藏密的他传的那些甘珠尔他有他的佛经的体系。哎，这也是如是我闻。老师，这个杨广文有一个问题。
在哪里呀？问题在哪里呀？
在聊天框里，我念一下吧。他问的是。
聊天里，念一下也行。好，
他问的是我们平时工作时间不够就看新密的书和新听 APP 就够了吧。他是这么说的。
不存在啥够不够吧。这有啥够不够啊，不存在啥够不够。
杨广文你要不要上麦啊，你都过了千座了。啊，他打了一个一。行。
他听见了。
听见了，好的好的。叫日莲宗。 不太清楚。所以这个佛经里面还是有一些讲那个教义的，共享吧，看看吧，往下拉一拉看看，再往下拉拉看看，下一页是啥？哦，是咒语，是咒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孟感佛说，第一稀有大功的人啊，这个不是称颂佛号的，就是佛在这里还是讲的教义，前面讲的教义，后面说了给了他还有咒语。奈良时期禅宗已传到一次大唐，传入日本，这些都 有所耳闻，但是我具体的不太，也不没有具体的了解。他们应该是比较就是对于禅宗啊这一块格外厚爱，要不然的话咋能去抢石头西迁的那个身体呢？石头西迁的身体怎么抢过去的呀？抢过去了以后就可自豪的说，他们曹洞宗在他们那儿。看看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了，没看出来跟我们的禅宗有什么关系。他是做事情，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学习。还有那个百座过后的师兄啊，百座过后的有好多，就是新来的这批师兄，就是互相介绍着来，就是来那个学了新中心，修了新中心，或者有就是自己的医学老师介绍，就这样了。他对元一老人的这些还不了解的建议，还是你要是直接上了新中心，你百座以后啊，还是把元一老人的这个，就是在同时打坐的同时，你还是把元一老人的抽空的看一看，不管是书或者视频都好，还是抽空的看一看。主流唐密的主流是在日本，因为唐朝的时候就传到了日本高野山那边，然后呢，后来的话，在民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开了这个，那个时候的话比较开放，然后这个也有这个藏密过来，那个时候的话，那么日本高野山的这个东密也回传过来了，日本高野山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全田雷府啊什么的，好像是就是到了汕头就是传这个密法，接这个密法的就叫王宏愿。王宏愿就是刚才元音老人说的那个略略明心见性里面提到的这个密教纲要，就是王宏愿写的。因为现在呢，由于涉及到就是从日本回传过来的，所以为了跟日本的区分开，就日本的那个叫东密，实际上东密它的源头就是唐密，唐密的主流就是到了日本了，就我们这儿的就是基本上你在主流上你看不着密宗了，就是在唐朝后面。但是实际上唐朝的密也有一些就是个别的也是从唐朝也传下来了，但是主流的就是在日本那儿保存的比较完整吧，大概是这样的。这都不涉及到那个啥了，不涉及到具体的实修这一块，或者是究竟教义这一块，这个我不清楚，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具体的是哪一个，就是在唐朝的时候的后期就没有了。以前的时候的那个唐密，那好，主要是在皇族里面流行的比较多。这一皇族里面的流行的比较多，皇族这个东西它流行的时候它容易昌盛，但是它不好的时候也容易断绝啊。皇族的斗争是最激烈的，后面的人一看前面的不顺眼儿，就灭得很快，很快就没了。但是在日本保存下来了，所以说东密你要是按照传承，你就是密宗的特点啊，它就应该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你可以追溯得到，这个叫做唐。比如说有人说了，他说他这个给你传的法是唐密的传承，你就应该问问他，就是唐密的传承他是从哪儿得的，就可以问密宗它是有传承的。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初祖二祖三祖，然后老师这边就是基本上他是有人可以传的，密宗它是这个特点。你说的就是口耳相传，这个就是虽然是科普，但是不知道也不耽误什么，也不耽误什么。我看有一些新修的师兄对这个不了解，另外一个我们网站上没有那种目录，所以介绍就是尤其是老人的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因为看到有人把这个净土指归和问答集搁到一块儿，他说净土指归问答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那本书就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把净土指归和问答集两篇文章合到一本书印了。他那篇文章并不叫净土指归问答集。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都可以说说问问。我记得王宏愿当时再传下去就是冯达安。冯达安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大概是介绍密宗的，是比较有名的，那里面也是说般若呢。冯达安的特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别轻易的修这个密教，你修不好你修偏了，你怎么着你也得明理，你也得就是说出悟，出开悟了以后再修。冯达安说过，因为密教好多那种方便其用，你财神法呀之类的，修那个咋弄啊，冯达安都那个意思，没有说出开悟，应该是开悟。我记得是我当时印象里面说的是开悟以后再修，冯达安的意思是那个意思。没有开悟前修密法的这个介绍的比较多的，我印象里面是谁啊？是那个憨山大师，还有一个叫慧明老和尚。慧明老和尚是原来在灵隐寺，民国的时候的，在灵隐寺疯疯癫癫的，有点像济公的一个慧明老和尚。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到哪儿都笑话，后来他就云游去了，回来以后就说法说的非常的活泼，但是他就是挺疯疯癫癫的，平时就有点像济公一样。这个蒋介石很喜欢他，蒋介石去见他，然后呢他在那儿正好给那个树在浇粪，他也没有专门的去怎么样，他也没有走，然后蒋介石就去找他，他也没有专门去再找蒋介石，蒋介石就在那儿找他，他一边对答的，他一边对着那些庄稼什么的浇着粪，那反正是老蒋也没有介意，两个人相谈甚欢，有过这么一段。就慧明老和尚他有一个开示录里面，他就是非常的推荐大家修六字大明咒。他那个六字大明咒就是有咒语有手印，他认为这个秘法呀就是修可以直趋般若还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有印象里面就是近代的大德里面比较提倡秘法的就是憨山大师。憨山大师有这个开悟三板斧。三板斧就是先这个直指不行了就给你讲解，讲解不行的话就就是说的是这些东西实际上都不行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要实修，这个时候的话用秘法去实修它，只要你不用在偏的地方上，你这个有助于开悟，开悟还快。就是憨山大师这么说过，就是在多个地方憨山大师推介这个秘法有说过。这还是佛谱，这是我看的八卦一类的，这还是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问，我是说没有事的话在这说说，都是凭印象的，没有要说的话应该有引用。看看大家有修行问题没有，那就请邵师兄继续的，就是念了一夜就等一等。先说这一段吧，看到这儿，刚才说的是唐玄宗，这老人这个地方上说的是唐武宗灭佛，唐武宗的时候的事儿了。唐武宗那个我们在毕业录里面说过的，就是那个黄渤断气禅师啊，他当时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小沙弥嘛，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个怎么礼拜啊，就是为什么还要礼拜，他说常理如是事，他说的话你就是那你还是这个有为什么你也可以不礼拜啊，为什么你就要理他呢，要理他干啥呢，你可以不理啊，然后就扇了一巴掌嘛，就是那个黄渤禅师就扇了一巴掌，说这个然后就是他说哎呀你这个黄渤禅师你也太粗俗了，然后黄渤禅师又扇了他一巴掌，说这里是什么场所让你说粗说细。所以那个毕安录里面我记得是那时候说过的，就是赞这一段那个雪窦禅师说的是这个什么大中天子曾亲处三度什么亲遭弄爪牙，就是送的是黄渤禅师那个里面黄那个毕安录里的才有这个大中天子曾经三度亲遭，就是大中天子跟他有过交流，实际上他当时的时候他跟这个黄渤禅师都在另外一个禅师座下，一个做书记，一个做什么就是那个堂头啊一类的，他两个实际上官差不多，他就在那儿挑事问黄渤，黄渤扇了他两巴掌，然后还跟他说了一句，就是这是什么场所，你还容得你在这说粗说细。结果这个不管他是恼还是不恼吧，总而言之的话，后来他就要给这个黄渤禅师，他后来他又回去当皇帝了，这个叫好像叫唐宪宗，我记得是，对，大中天子曾亲处三度亲遭弄爪牙。曾亲处，三度亲遭弄爪牙，就是说这个大中天子就是说的那个唐宪宗吧，当时他还是一个沙弥，他就在那个禅师座下，黄渤禅师也在那个禅师座下，俩人碰到一块儿，有那么一遭。后来这个唐宪宗后来那个就是唐武宗啊，是他的哥哥的孩子，他哥哥一共有三个孩子。反正是那皇帝的命都可苦，被人只弄来弄去的，最后的都早死了。到唐武宗这儿，唐武宗要是再死的话，就得是就是他还没有后，他要是再死，那小孩可能也小还是咋的，就得他叔叔继位了。 所以他很担心他叔叔，他就借着机会想把他叔叔给弄死。他叔叔就是这个唐玄宗，还没死，没死了以后就是那个啥，就是对对，就是穆宗、宣宗啊，就是这个唐玄宗就是大中天子，没有给他弄死，这个唐玄宗就跑了。跑了之后，他就躲在这个丛林里面当了一个沙弥，这就是唐玄宗。他在那个香严禅师座下当过沙弥，这就是唐玄宗。所以说啊，就是唐武宗灭佛，现在想想很有可能这个原因啊，就是他实际上的话，他就是想着我找不着你了，但是我听说你去出家了，我就把出家的人都给弄一遍，我就不信弄不住你，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去灭佛的。但是黄渤不管怎么样，我管你是谁呢，夸夸给他 两巴掌啊，打了他两巴掌。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礼拜当何所求。黄渤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这个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这个话是维摩诘经里的，大家有印象还可以，就是还记得不，就是说的是那个阿难要说，哎，你这怎么找，是舍利佛说你这怎么有地方坐呀，他说你来干嘛来了，你是来干嘛，我是来求法的。求法就是不求，什么叫做求法，就是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这是求法啊，这是说的。然后所以他引用这个，他说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礼拜当何所求。黄渤说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常理如是事。他说那你还要理他干什么，黄渤就给了他一巴掌，他说你这个太粗俗了。黄渤说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然后又打他一巴掌，给了他两巴掌，然后说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这就叫大中天子曾心处，三度亲遭弄爪牙。然后呢，他后来的话，大中天子就是这个唐玄宗，他继位了，这个唐武宗还就是不行，他后来就暴死，他灭了佛之后的话也是暴死。后来还真是这个唐玄宗继位了，唐玄宗继位之后佛教他也恢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想起黄渤禅师了，就给他赐号粗行沙门。这个裴修很聪明，裴修他也是护持黄渤的，但是黄渤也没见黄渤怎么搭理裴修，因为他在见地上他不到他就不能啃他，我管你是什么职位呢。但是裴修是对黄渤是心服口服，然后裴修哎呀就别起这个名字，给他起个叫断气禅师，一巴掌扇过去断了过去现在未来嘛，断了三季嘛，就给他赐名叫断季禅师，黄渤旦断季禅师。今天光讲八卦了，真不行不行，这不是这都是八卦。你看一下那个，就是赵丽萍，看一下那个，就是这个黄渤扇了他两巴掌，完了之后那个再往上翻，那个雪窦的颂那里有圆悟克勤的批注，更有意思。哎，对对对对对。大中天子曾心处，三度亲遭弄爪牙。这个圆悟克勤禅师的颂是这个，说什么大中天子任大也须从地起，更高征奈有天河。这句话特好玩。你在世间法里头，那就是最厉害的天之子啊。在佛法里头，什么呀？就是说的还说什么大？说什么大？再大的人，他不是从地上，他不得在地上走路？再是天子，他有天高。哦，这货说的，所以《碧岩录》这个皇帝看了很生气，很有意思。不是佛法轻贱谁，是佛法这里是唯论见性。此蛤蟆多口做什么？未为奇特，犹是小技巧。若是大机大用现前，尽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尽在黄渤处起命。就是说，那个大中天子在那说啊、哦，不做佛求，不做法求，不做僧求，不做众求，你求什么呀？然后这个雪窦说的，你看看他是三度亲遭弄爪牙。然后圆悟克勤就说的，就是他就是一个死蛤蟆，他不是活的呀，就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你跳几跳跳他就不跳了，他是一个假禅客，他不是一个真禅客，他又自己在那多嘴在那说，就是死蛤蟆，跳不了几下他就蹦不了几下他就死了。这在世间这么说，这都很那个。圆悟克勤是宋朝的了，圆悟克勤禅师。死蛤蟆多口做什么？别说是大中天子了，十方世界山河大地，就是这些所有这些，再到黄渤这儿也要求他饶命才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个说的就是禅宗里面的。刚才有个师兄说不明白这个禅宗，我们看到的这个不是元音老人的讲解，是古禅师一个叫圆悟克勤的宋朝时候的原文。你看起来那个可能会不大容易那个，但是你看这些故事，实际上翻译过来很通俗啊。 你去看袁一老的视，袁一老人的视频，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故事，讲起来可好玩了。人家是世间的，我们现在用出世间的去判世间就不大好。你要是世间来说的话，有盛世，有衰世，有这个糟糕的，有不糟糕的，有昏君，有明君。嗯，这世间有世间的判断方法。我们说的是出世间的，出世间的你不得，你光说皇帝，那你出世间的，你要说法的话，世间的这些都不是，岂不是都一都打尽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报不够，只挨得黄伯三掌，没有打开本来。他的志向就不在这儿，你没看那个谁呀、啊？你没看邵东方？你看一下他这个里面啊，这个《原物克星》里面有说，哎，对对对，就是他发的这一块。他呢，你看一下，他到后面的话，他就到香岩和尚会下成沙弥了，跟香岩和尚啊，就是跟那个一块去游瀑布。然后呢，就是人家就说了，穿云透石不思劳，地远方知出处高。这不，这个智贤，这个智贤应该就是香岩。他起的名字实际上是我们看到的是智慧的智，不知道为啥他这个地方用的是志气的志，应该就是别字，同音字应该是。像香岩送出来的下一句就是说看他怎么接，看他怎么接，看他怎么接，就是说看这个他怎么接哈，怎么接。然后他就接了一句，西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终归大海作波涛，要说的心胸很广，但是实际上的话，他就是暂时委身于沙弥这里。然后香岩也没有多搭理他，他自然自己那么胸有成竹，也没有多搭理他。在岩官会下，这个大中天子，这个沙弥是书记，黄伯在那是首座，他俩是这个关系。有声音啊，有声音啊，没有问题，所以就没说话。你这个是私聊的，大家有问题都可以说，还可以上麦聊八卦，聊到了九点半，就是时间宝贵，大家有问题问齐老师的没有？
BB
你还没有到呢，什么八卦也是佛法，还没有到呢。你说的意思是一切都是佛法，你现在还没到呢，还是有冲突有障碍，这个时候就别说什么是佛法了，什么什么也是佛法了，还没到这儿，不用说这个。看看自己修行中的问题。你这多影响看八卦。你看按照毕业录的写的是唐武宗啊，恨大忠，昔日戏登皇位，随打杀至后院中。实际上他还是，我觉得他还是担心他，还是担心他。那能就是说他戏登了复位，就一直要给他就是打杀到后院中，以不洁惯，就是用大粪啊那一类的屎尿啊灌他，把他给灌的，给他弄死，给他用屎尿给他淹死。那个人心软，然后就没死成就跑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老师有什么说的没有？
啊、哦，没有没有，你说的很好。
没有，我就是说的是八卦。
我听着很好很好啊。
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行，那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啊，那好吧，再见再见，好吧。